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导读的赛斯书是心灵的本质。那今天会为大家一起来阅读第755节，时间是在1975年9月8日星期一晚上8:59。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前面已经花了一些时间透过赛斯的引导，开始要向内去认识到底什么是象征，到底什么是一个心灵的环境，初步的一些概念。那这一节赛斯用一节的内容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心灵。那其实我用什么是心灵这个提问来跟大家讲的时候，赛斯就说这样的提问基本上是无效的，或者赛斯会认为这样是一个白费力气的提问。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好像常常都会尝试要给什么是心灵去下一个定义，因为心灵摸不着也看不到。但是他在这一节有告诉我们，与其我们要去问何谓心灵，那还不如透过想象力去跟他做连接。而且他说心灵是很难用三言两语，也很难去用一个定义去框住它，因为心灵它是无边无界，它是一直在被我们创造着，也不断在变为甚至是扩张中。所以你很难去用我们现有的经验，或者以我们的实质经验去谈什么是心灵。所以这是这一节赛斯主要引导我们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心灵的一个引导的节次。好，那我们就进入了本文开始。有书的朋友请翻到第19页，那么没书的朋友当然就是跟着一起聆听我在这一节里头所揭露的内容。当我用心灵这个术语，你们有许多人会立即对我的定义感到好奇。任何字只因被想到写下或说出，立刻暗示一个明确陈述。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给每件事物一个名字来区分它们是很方便的。可是当你在处理主观经验时，定义常会局限而非表达任意既定的经验。显然心灵不是件东西，它并没有一个开始或结束，你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要以通常的语汇来描写它，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们的语言主要在允许你们认明实质而不是非实质的经验。我并不是说文字不能用来描述心灵，但他们无法对心灵下定义。我的心灵和我的灵魂，我的存有与我的大我之间有何不同？问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所有这些术语都是想表达你感觉到在你之内，自己经验之较伟大部分所做的一种努力。可是你们对语言的用法可能使你们急于想有个定义。希望此书能让你有些亲密的觉知，一些明确的经验，而使你对自己心灵的本质有所认识。然后你将看出心灵的实相溢出了所有的定义，违抗了所有的归类，
而以充满活力的创造力，把所有想利落的将它打包的企图推到一边。我每一次阅读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都会觉得赛斯非常的幽默，因为他在这一节的内容一开始就用了我们非常习惯的提问方式。那当然，这样的提问方式也来自一个我们以大脑思考为主的一个理性逻辑，就好像我们在问十万个为什么一样。所以我们也想开始探究到底什么是心灵，就很像我们也会去提问什么是意识，什么是灵魂，以及他这边一连串的我的存有，我的大我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者如果是不一样，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用了我们习惯的一个思考逻辑来提问，但是他告诉我们这样的提问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心灵它并不是用我们既有的这样的一个大脑逻辑的理性架构下所能去掌握跟定义它的，所以连这样的提问都够不到心灵到底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会够不到心灵是什么呢？如果以我们的大脑这样的一个范围来说，因为它告诉我们心灵的实相是溢出了所有的定义，并违抗了所有的归类，而以充满活力的创造力，把所有想利落将它打包的企图推倒在一边。在这一段的引导当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对于定义或者是归类，它当然是来自于我们的经验，而这经验是循着我们大脑当中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思考一个逻辑。那么它形容心灵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造力，也就是它是无边无界，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这时候如果你试着要将心灵这样子一个无边无界无限可能的状态，要硬是把它放进自己有限的一个经验的参考架构中，那么会狭隘了心灵的本质。好，那么接下来赛斯在引导的这一段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优美。那么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以试着去发挥想象力。当你开始一次实质的旅行时，你觉得自己与走过的土地是有所分别的。不论旅程有多远，骑机车、开汽车、乘飞机或步行，用脚踏车或骆驼、卡车或轮船，你们仍然是那流浪者，而陆地、海洋或沙漠是你游踪所及的环境。可是当你开始进入自己的心灵旅行时，每件东西都变了。你虽然是那流浪者，旅行的男人或女人，但你也是那交通工具以及那环境。你一边走一边形成那道路，形成旅行的方法，以及形成自身或心灵的丘陵、山脉、海洋或小山、农场和乡村。我觉得赛斯这一段他用了一个我称之为向外的旅行，也就是一般我们所熟悉的旅行。相对的，心灵旅行究竟是什么？做了一个这样的对照，这样子就会让我们很明白，为什么他一开始在破题时谈到何谓心灵的时候，去否决了任何我们来自大脑的思考的提问，以及想试着给他的定义。因为他这边在谈向外的旅行，我们非常的熟悉，当然就是很像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始去进行我们所规划的旅程。而向内，我们虽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我们也不会有外在这样的一个地图， 导览着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当我们开始一场向外的旅行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与环境，我们与交通工具，我们与自己所走过的路径，我们会很清楚知道，我们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个人。好像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去哪里觉得很棒、很喜欢、很美好的时候，就像我在导读《现在心灵的本质》这个当下，我们台湾才刚发生了，不管是917还是918的史上地震，或者是玉里大地震。我们会知道花东是台湾的后山，花东有非常美丽的景致，但是就算我们去池上再怎么风光明媚的地方，我们仍然都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停留在记忆里头的那个对花东美好的一个印象，它仍然属于一个外在的环境，可是向内的心灵旅程，向内的心灵的探勘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因为开始向内，我们会与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与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还有啊，不管我们向内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是走过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都与它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向内的过程，用我们所能想象的譬喻或者是一个想象力，我虽然是那个行旅者，但我也是我脚下所踩过的每一步，我也是我脚下所踏过的每一条路，我也是我所触及的内在风景的那一环，我和我的内在景观并不分离，我就是我心灵里头那个环境的一部分。当然，我内在心灵的环境也有我的一部分的存在。简单来说，去想象我和自己的心灵环境完全融合为一体，这就是赛斯要去引导我们开始去认识到底什么是心灵，而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譬喻来告诉我们，那个心灵其实也就是我们内在的自己。好，那么接下来在第21页第二行第二段这边开始，那么如果你是在寻找说明心灵的简单定义，我帮不上忙。不过如果你想要体验自己存在的辉煌创造力，那么我会用一些方法激起你最大的冒险心，你对自己最大的信心。而且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将绘出你心灵的图画，以引导你去惊艳它，一直到所能及的最大范围。那么心灵并非一已知之地，它不单只是你可以旅行到那儿或经过那儿的一块陌生之地，也非一个已经在那儿等着你探测的已完成或近乎完成之主观宇宙。反之，它是一种不断形成的存在状态，你目前的存在感居于其中，你创造它，而它创造你。这一段的内容非常的棒，就是紧扣着上一段赛斯在引导我们向内旅程，我们也是那我们旅行的环境之一，而环境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赛斯在这边引导，其实心灵就是一个不断我们向内存在探勘创造的一个状态。换言之，当你有多开放，你的心灵就有多大。当你有多开放，你的心灵的样貌、心灵的景观、心灵的模样就会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存在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对于心灵环境的一个认知。 所以他最后说了，你创造他，也就是你创造心灵，同时当然心灵也创造了你。如果心灵是这样的一个无边无界，充满可能性跟活力以及创造力的存在状态的话，它开始跟时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在接下来这个段落里头，他说了，他以你认知的实质方式创造，另一方面，你为你的心灵创造了物理时间，因为没有你，就没有对季节及春去秋来的体验。这非常棒哦，赛斯用了物理时间。那朋友可能开始会好奇，什么叫物理时间？而且赛斯这边说，如果没有你，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会有对季节和春去秋来的体验。不是说没有时间吗？那这时候为什么又会有所谓的季节和春去秋来这样的一个时序存在呢？因此赛斯在这边用了物理时间，要试着来我们辨识物理时间和钟表时间的差异。钟表时间是来自于一个格林威治的时间，所以我们对于一天24小时几点几分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有非常严密严谨一个时间的刻画之下来做我们日常生活的安排。但是相较于一个由格林威治刻画出来的时间，赛斯开始进一步向内去引导我们认识什么是物理时间。而物理时间就是相对于钟表时间来说，它更是一种比较宽松的状态。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知道以前在农业社会或者是更早的人，他们并没有来自格林威治的时间刻画之下，我们会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一个律则。所以很简单啊，当人类去看到日落天黑了就知道要睡觉，看到天亮了就要起床。所以这是连比方公鸡，以前的公鸡啦，现在的公鸡可能都会乱叫，鸡鸣不食，但是过去的公鸡我们会知道它啼叫的时候就是天亮了。那这是一个赛斯引导我们去认识的物理时间，因为它会随着地球的一个流变跟韵律和节奏来运作。但是当人类的理性愈加发展的时候，我们开始会去忽略或者切割地球它自然的节奏和脉动，而我们开始只有依赖我们自己的理性，并且切割了我们其实是来自地球这样的一个环境，本来就有其节奏和脉络。所以赛斯从来没有去否决或否认在属于地球三次元这样的空间里头所产生的一个很自然的时间感或者它的韵律节奏。他开始要我们去理解那个时间的同时性，跟被格林威治刻画的一个时间的状态下，他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其实时间不存在，而时间是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它是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同时性的架构里。可是现在的我们因为太理性了，因此我们只有非常局限的活在我们的钟表时间当中，然后我们被我们自己所刻画出来的时间给禁锢了。赛斯在这一段开始提出了心灵与时间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翻到书的第22页，赛斯在这边试着要用另一个譬喻来引导我们去认识到底什么是心灵。第22页的第二段这边，让我们试试另一个比喻，你是个正面临着灵感分娩之痛的艺术家，在你面前是张油画布，而你同时在他所有的范围内工作。以你们的话来说，油画布的每一部分可以是一个时段。好比说，某个世纪，你试着在心中维持整体的平衡与目的。因此，当你在这油画布的任何一特定部分 挥毫时，整个地带内的关系都可能改变。不过，在我们比喻中的神秘油画布上，从来没有一笔是真的被抹掉的，而是留在那儿。更进一步的改变它在这特定层面的所有关系。可是这些神奇的笔触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简单描画，它是活生生的，它们内在带着画家的所有意图，而这些意图透过个别笔触的特性得以显象。如果画家画一个门户，所有他内在能感觉到的透视法都打开了，并增加了实相更深远的次元。既然这是我们的比喻，就能按我们的意思随意的伸展它，比任何画家更能伸展他的油画布。好，接下来我们跳到下一段。塞斯在这边说了，在我们的比喻里，心灵同时是那些画，也是那画家。因为画家发现画里所有的成分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更有甚者，当我们的画家游目四顾时，发现他真是被自己正在制作的其他画所包围。当更进一步的观察，他发现有一张更伟大的杰作，他在其中以一个画家的姿态出现，而正在创作自己开始认出来的同样这些画。所以读到这边，有没有发现塞斯在用画家和油画布的譬喻，就好像我们在旅行与我们向内旅行环境之间的关系，画家被他的油画布作品所包覆，他也是那画的一部分，而画跟他也是融合在一起的。就好像刚刚我们在前面透由塞斯的比喻，我们向内展开我们的旅程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那个流浪者，但我们同时也是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条路，我们也是我们经过每一个环境当中的一部分，而那环境里头当然也蕴含着我们自己本身。所以透由不管是向内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流浪者，或者是画家与画布之间的关系，塞斯都试图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和心灵之间关系是无穷的可能性。所以心灵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述来定义它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还是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所习惯的文字或者是语言逻辑来表达的话，塞斯说它是一种存在状态，而它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可能性，并且充满了活力。好，那接下来翻到第24页，第24页最后这边，最后这一段，塞斯说了，再次与其试图给心灵下定义，我宁愿试着激起你的想象力，使你能跳跃人家告诉你的你是什么，而得到某种直接的体验。到某个程度，此书本身提供了自己的展示。这边塞斯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与其我们一直很理性的问到底什么是心灵，其实塞斯宁可引导，透由这本书的引导来告诉我们怎么去直接体验到底什么是心灵。那么同样的，这本书的本身在口述的过程当中，塞斯也在告诉我们，这本书就是心灵的一个视线。所以塞斯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就是透过刚刚的譬喻那个画布来讲，他说他是来自实相画面的另一部分，心灵的另一个次元。他比我们的主观视角，我们所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参考架构更大的范围之外。所以塞斯他在这边引导，那他究竟是来自何方，以及他究竟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就如果以刚刚在画家和画布之间的关系那样的一个譬喻，它是来自于画布的另一面，而他所能看到我们的会比我们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它要大得多。换言之，他可以看到我们，他可以够得到我们在做些什么，或者我们的状态是什么。可是我们如果以我们的视角的话，我们是够不到赛斯那个次元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比我们高或比我们怎么样，赛斯其实他的引导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开始向内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心灵之旅，或者我们开始可以去理解我们也是我们心灵这一块油画布的画家，那么很恭喜你，我们也就开始明白我们自己都是赛斯。因此赛斯在25页这边最后一段他的引导，我觉得他非常的棒，我这边来读给大家听。10:20，因此鲁伯的主观视角由于他的欲望和兴趣而打开了，并且也展露了我自己的欲望和兴趣，在他自己之内打开了导致他存在的其他层面之一扇门，但那个存在是不能与你们的世界完全表达的。那个存在是我的，与实相的另一层面以我的经验表达，所以我必须透过鲁伯来写我的书。心灵里的门和从一房间导向另一个房间的简单开口不同，因此我的书只让你们略微瞥见我自己的存在。不过你们全都有这种心理上的门，导入心灵更大次元的地区。某种范围来说，我为那些不在你们日常生活范畴内出现你们自己的其他面说话。我认为在755节这一节，赛斯开始试图引导我们去探索我们的心灵究竟是什么，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注脚。也就是说，当赛斯在以我们的方式来提问何谓心灵的时候，他先否决了我们对于开始想认知心灵为何物这样的一个提问，并且他告诉我们要开始去体验。那你可能会说，到底什么是体验？那个体验可以从方方面面的修炼，比方做梦也是一种体验，想象力也是一种体验，而在每个人之内，心电感应、自由联想，那都是我们天赋的本能。那么透过这些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直接的体验到底什么是心灵。因此，这些好像我们白天醒时的自己、大脑的自己很难去连接或够得着的，可是赛斯告诉我们，其实它也是我们那个更大次元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在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范畴之外的自己的那个层面说话。那么我记得在之前的节次里头，赛斯有说，如果当我们开始翻开了这本书，开始想试着透由赛斯来引导我们认知，或者是进一步的去认识自己的心灵的时候，他说他恭喜了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厌倦了旧有的框架跟旧有的思维，我们开始想要有一种不同新的方式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生命存在的状态以及本质为何。那么在这一段，赛斯就是要说，我们虽然好像很难理解到底何谓赛斯，或者赛斯存在的那个次元是什么，可是不用气馁，因为即使不懂，但是我们在那个更大面向的自己，我们也早已了悟。其实我们都已经在那个我们好像很陌生的那个层面的自己当中，我们与它是同在的，只是我们理性的自己去切割。那么这么说好了， 我们开始要向内去与更大的自己做连结的时候，赛斯的出现，或者您现在手边正在阅读的赛斯书，它是我们一座意识的桥梁，我们和内在的自己正在做一个搭桥的连结，开始引导我们自己向内旅行，也开始引导我们自己向内作画，去看见我们如何挥洒我们自己的油画布，生命的油画布。因此在这一节，我觉得如果朋友这样子阅读下来，开始慢慢就能够去想象到底什么是心灵，以及内在那个心灵的浩瀚，还有它所蕴含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在这一节的整个引导之下，我们对于自己心灵的状态似乎能够有更进一步的领略，以及略略的瞥见我们内在好像自己觉得陌生的那一块心灵的环境。虽然大脑好像还是会懵懵懂懂搞不清楚那个心灵到底是什么，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现在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肉体，这个具体具象化的一个载具，它始终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在那个更浩瀚的世界，我们并没有脱离它而存在，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框架了它，也因为我们的理性而切割了我们与内在自己的连结。好，那么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导读《心灵的本质》第755节的内容，到底什么是心灵。那么希望大家能透过这样循序渐进的引导，开始向内旅行。原来向内去探索，向内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一种越来越丰盛而越来越丰收的美好的感觉。它和我们日常白天醒时的自己觉得疲于奔命，好像很多事情都忙不完，或者越来越无力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唯有向内汲取，向内连接，我们才能慢慢去明白，其实我们的生命仍然是有无限的创造力以及无限的可能性在等着我们去对焦，在等着我们去创造。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导读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愉快丰盛满满的每一天。